罗马书系列讲到20。邪僻的心2。罗马书一章28至32节。为保罗牧师2012年8月5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7月26日。我们的讲到经文是罗马书一章28至32节。这是我对该经文进行的一个短系列讲到的第二篇，我把它命名为邪僻的心。现在让我们进入神的话语，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卑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祈求能准确理解使徒保罗所写的这些话，这些话是被你的圣灵激励的，今日依旧真实不变。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为何愿意让我们认识这些事，好让我们像使徒保罗一样热切地传扬福音，传扬这好消息。求父帮助我们，当我们谨慎地研读考察这些话语时，能心怀敬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在大学里有两门学科非常相关，人类学和社会学。人类学是研究人的学问，社会学则研究人类社会。我认为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你先研究人的本性，然后再观察人所建立的社会。我在世俗大学学习这些学科时，注意到一点，在这些研究中很少能找到权威性的应当。你可以观察人的行为，可以观察社会运作，但你很难得出人应当怎样的结论。这类应当的判断属于无形的前设，需要触摸不到的东西。人们希望基于经验、实证来得出结论，但一旦你提出应当，你就进入了无形领域，这是伦理或道德的信念，而不是基于科学研究。我认为罗马书前几章正是保罗关于圣经人类学的论述，是对天然人的性情与本性的圣经解释。同时你也会看到一些社会学内容，因为保罗也研究人建立的社会。最近美国发生了一件炸鸡风波。 Chick-fil-A 的老板首席执行官公开表明他支持传统婚姻，其销售量居然飙升，人们对他及其公司的强烈反应恰好可以作为对罗马书第一章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个现实观察案例。我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花了六页纸的篇幅才找到一条支持他的言论，而前面五六页都是批评和指责。后来我写了一篇专栏，把这个事件作为罗马书第一章在人类社会中影响的例证。然而周三大量人涌向 Chick-fil-A， 让我觉得美国或许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只是那些持同样立场的人还没学会如何利用网络或社交媒体将自己的声音放大，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仿佛身处一个小群体的偏激人群中，直到你看到排的长队，才发现其实还有很多人持相同观点。我昨天和朋友聊天，他曾是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的球员，我在海滩慢跑时碰到他，他说他刚在 Chick-fil-A 吃午饭，可能以为我为他们工作。文化环境中虽然提倡思想自由、爱、宽容、接受、宪法自由等抽象价值，但很多人认为他不应持这种意见，更别说作为一个勤奋的企业家继续经营。这种对意见的压制、对文化的限制，正体现了人性的一面。强调这个案例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去 Chick-fil-A 吃饭，也不是提倡政治行动 或文化懈怠，而是作为课堂上清晰的人类学观察样本，展示人性的真实面貌。这不应让我们惊讶，因为这是圣经对人性的定义，尤其在罗马书一章中清楚揭示。保罗称之为邪僻的心。他指出，当人选择故意不认识神时，文化对性别混乱的沉迷就是必然结果。这就是当你决定不信神时会发生的事情。保罗所说的邪僻的心，表现为人去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这里的不合理表面看似委婉，但实际上是指违背人本性、不可为的行为。保罗并非强调破坏神圣律法，而是指出这些行为不符合人类身份，是低级行为。在这一章末尾，保罗做了三个重要陈述。一，人知道罪应受神的公义审判。二，人公然犯罪而无视审判。三，人赞同他人做同样的恶事。查尔斯·霍奇评论说，这是堕落的最低点。即便是情欲中的犯罪也是恶，但若以他人的罪为乐，则显示人性已成为邪恶。法律上，预谋犯罪比一时冲动犯罪更为严重，因为预谋存在改变主意的机会，而合谋更甚，因为一群人中必有人提出异议。保罗列出的罪行清单揭示了当人拒绝神时，他们将走向何处。人的天性会压制真理，排斥公义，结果就是堕落。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说，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其中提到的性不道德，在一些早期手稿中并未出现，我们上周讨论过，这里不再赘述。这里提到的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今天我们也无法一一细数保罗列出的整个罪恶清单。但保罗开篇就以一个概括性的声明告诉我们，当人心中没有神时，剩下的只有毒性。他写道，人充满了各种不义。在 ESV 或其他译本中，这里意思是各种形式的不义。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周会逐步研读这份清单，这并非详尽无疑，只是一个典型事例，反映了当时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行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也不难发现类似的行为。我认为，如同上周所说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将在生命中与这些倾向抗争，直到主将我们接回天界。可以说，宇宙中没有一处能完全免受罪恶影响。今早，我想到了我们在教会中，努力将心思专注于天国荣耀。天上没有罪，若只看你们，我就看到心思的纷乱。我们坐在这里，心里祈求，主啊，把我们的心思引向天上。神看出了我们的无能，他赐给我们圣经、圣礼、弟兄姊妹的团契，来帮助我们专注于圣洁与公义。每周聚会一次，仍然难以完全专注于这些事，甚至常常错失神所赐的恩典机会，渐渐忘记他的恩典与律法。全然败坏并不意味着人已经恶到极点，而是指人性每个方面都被罪污染，即便是人的善行，在神面前也如同污秽的衣物。保罗将在接下来的三章，特别是第三章，继续论述这一观点。今天我们先聚焦于各样不义，可以说这是这一段的主题。邪恶是一个总括性的词，暗示行为背后的动机来源于邪恶的意图或邪灵的驱使。邪恶关乎为什么，为什么要做我们将做的事情。圣经教导我们，一切行为都应归荣耀于神，出于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因此，我们必须检视自己的动机。无论你是鞋匠，还是奉教会、 带领查经班，都应不断问自己，我为何这样做？我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人的动机只有本人和神知道，有时连本人也不完全清楚。我常有这样的经历，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跪下祷告，求主赐我正直的心。因为很容易受文化愤怒的驱动，尤其是面对 Chick-fil-A 事件，我写文章时常需提醒自己，我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表达自己情绪，还是为了更深的属灵目的？贪婪是保罗提到的下一个罪。贪婪常常是导致其他罪的根源，它源于对不属于自己的事物的渴望。实践中明确指出，这种欲望往往因为别人有的而产生，你不应贪恋邻居的房屋、妻子、仆人或牲畜。贪婪不同于嫉妒，嫉妒有时是合理的。某些人因为认为神是忌邪的，从而拒绝敬拜神，其实误解了嫉妒的正当性。嫉妒本身并非必然是错的。在父母管教子女，保护他们免受毁灭性影响时，嫉妒是一种正当的回应。嫉妒是对被夺去本属于自己的东西的反应，而贪婪是渴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贪婪的根源是不满，对现状心生不满，认为神未按其丰盛供应我们应得的。我们觉得自己应得更多，神没有给我们，这种不满滋生了贪婪。人性的不满是极其微妙、阴险的，它可能以进取、雄心或追求成功的形式出现，但本质上仍可能偏离神的旨意。回到创世纪三章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里体现出贪婪的微妙，想要超越神的供应，追求更多。这种心态是每一个堕落人类心中潜伏的罪恶种子。恶毒是保罗列出的下一个罪，与邪恶类似，描述的是行为背后的动机。我们必须认真反思，我们为何而行，动机是否纯正，是否真是为了荣耀神而行。再说一次，这种动机只有神知道，也许本人自己也知道。怀恶意的人渴望造成伤害，他们想要伤害他人。有时，这种恶意会伪装成我只是关心你，你需要听到真相的样子，以各种形式出现。但我们无法充当思想警察，不能凭表象就判断某人心怀恶意，我们只能看到其行为。而对这些行为，每个人都要向神负责，因为你无法简单的说你心怀恶意，而对方回应我没有，我只是出于爱说真话。这种情形下，恶意仍可能存在。我曾与一位老朋友谈起，他人非常好，但他陷入了与邻居的法律纠纷。他与邻居对簿公堂，花费巨大，婚姻和子女关系也受影响。我倾听他的经历，看到他在采取战略性法律行动时，我提醒他要小心，在看似正当的操作背后，怀恨和报复的心随时可能浮现。他也承认，我自己坐下来时会反省。朋友们，恶意是一种微妙的罪，它可能在神学讨论中显现，例如在讨论加尔文主义、末世论或洗礼时，你突然发现自己心生怒气，反而适得其反，只想击败对方。我们必须警惕，圣经记载耶稣生气过，但从未说耶稣怀恶意。对天然人而言，恶意似乎是可接受的心态，并且可能会鼓励他人也怀恶意。基督徒则应远离恶意，不让恶意支配下一步行为。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罪之一，下周我们还会继续。我要用两点结语，首先，当我们审视罪与人的行为时，应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若你说，我从未如此行过，我从未心怀恶意，我从未贪恋，圣经说，若有人说自己没有罪， 他是自欺，所以即便否认，你也已触犯了罪。其次，我们要意识到，耶稣从未犯下这些罪，无意争斗，无意邪恶，无意贪婪，无意恶意。在面对全人类普遍失败的环境时，耶稣仍完全公义。这应提升我们对耶稣基督公义的认识。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会在保罗列出的最终跌倒。我再次强调，作为教会，若我们正确宣讲神的话语，作为基督徒，若你认真研读圣经，你理应成为更公义的人，少说谎，少偷盗，少贪婪。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神的恩典与圣灵的工作，你会真实看到自己的败坏。即便你比20年前罪行少，仍会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罪。若你感觉相反，说明你违背洁净。我们应在生命尽头俯伏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而非自夸感谢主，我不像别人那样，这是圣经中所警示的。最后，保罗仍在解释他为何渴望传福音，因为福音是面对世上败坏的唯一盼望。神应许的救主已经降临，凭恩典及信心呼求他名的人将自由地得到胜利。这应成为我们预备领圣餐的心。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无论作为群体还是个人，都能认识到我们的本性，生来有罪，出生就说谎，人注定受苦。然而，父啊，你以爱与恩典，差遣公义的儿子耶稣，为我们从这一切中得救。求父使我们心怀感恩，明白我们与造物主和好，认识基督为我们死的事实，即便我们仍是罪人。求父让我们专注于这些事，在你的圣桌前敬拜你圣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